听众朋友，被称为是法国电影界一个独特的存在的法国导演弗朗索瓦·欧荣，在刚刚闭幕的第69届柏林电影节上，凭其新作《感谢上帝》获颁此届电影节的主竞赛单元的第二大奖项评审团奖。获大奖以后，这名导演又赢了一场官司，可谓是双喜临门。法国司法部门周一刚刚作出判定，认为试图阻止影片在影院放映的诉状并不成立，因此这个影片可以如期于本周三进入院线上映。这部影片的题材极其敏感，涉及到的是法国里昂地区被揭露出来的神职人员性侵众多儿童却受到上司保护的案件。但是由于欧荣在影片中用了被司法追究的涉案人员的真实姓名，因此影片遭到相关人士的抵制。其中涉案人之一也是被告之一的贝尔纳培耶纳神父的律师就要求以无罪推定为由推迟影片上映的时间，以直到涉案人员最终审判结果出台为止。欧荣自己也一度担心影片会因此被判死刑，但是周一他的律师高兴地告诉法新社，司法部门的判决是影片可以上映，因为法官认为在片尾的字幕中说明这个神父享有无罪推定的权利的做法已经符合法律的相关要求。而对方的一位律师则对这个判决结果表示非常失望，另一位律师说他要继续上诉，但是这个程序也不能阻止影片上映的决定了。导演自己在接受奖杯时也毫不隐晦地说，这部影片就是要试着打破极有权势的某些机构在神职人员对儿童性侵案件上的沉默。他说要和性侵受害者共同分享这个奖杯，正是因为这些人自由勇敢的举动启发了他拍摄这部影片。
Je porte plainte.
Nous sommes confrontés à des faits anciens et grâce à Dieu tous ces faits sont prescrits.
Vous vous rendez compte de la violence de ce que vous venez de dire ? Grâce à Dieu, ça veut dire heureusement.
Moi, je voudrais vous dire que je fais pas ça contre l'Église, mais pour l'Église.
影片讲述的是一个名叫不再沉默的协会于2015年在里昂成立的过程。协会的发起人都是指控童年时受到一个名叫贝尔纳培耶纳的神父的性侵。目前这个协会共统计有85名受害者。影片讲述的是其中三个人的故事，他们各自的生活轨迹不同，但相同的是童年的遭遇一直困扰着他们，也给工作、家庭和生活造成不少的问题。欧荣在拍摄之前进行了一年的调查和研究的工作，再加上他非常深厚的剧作创作基础，他也努力做到各个类型的元素之间的平衡。比如在影片中对三位受害者的人物的设定就颇具有戏剧的效果，一个是五个孩子的父亲，另一个是彻底被幼年时性侵经历摧毁了人生的失业者。这些不同的受害者组成了法国不同阶级男性的群体肖像，进而在经过由对他们各个不同家庭生活的刻画，组成了法国社会的缩影。由于涉案的几位神职工作人员都已经遭到司法起诉，因此欧荣在影片中就用了他们的真实姓名。但是问题是，包括主嫌佩尔纳神父在内的主要涉案人的案子都没有了结，因此欧荣就被神父的律师告上了法庭，理由是他目前应该享有推定无罪的权利。佩尔纳神父案件被排到了今年年底或者是明年年初审判，所以他的律师要求影片推迟原定于本周三上演的日期。里昂地区的性侵案不仅受害者的群体很大，这个案件同时也暴露出了另一个引起公愤的问题，这就是教廷的高层对神父罪恶的包庇行为。影片中同样被实名披露的是这个地区的红衣主教巴尔巴兰，被指控和其他的五人隐瞒了神职人员在上个世纪80到90年代性侵儿童的一些案例。巴尔巴兰已经于今年1月7号出庭应讯，但是他否认了所有的指控，这个案件也将于3月7号结案。另一个在影片中被实名提及的涉案人员也将欧荣告上了法庭，要求将他的名字从影片中删除。面对这样的阻力，欧荣 在柏林电影节获奖后就说，他们受到了巨大的抵抗力，所以他也不清楚影片最终能否在法国成功的上映。他还说，如果真是这样的话，那就是另外一种形式的审查，而如果影片推迟上演的话，就无疑是给影片判了死刑。至于为什么在影片中隐去受害者的真实姓名，反而用指控对象的实名实姓，欧荣的解释是因为这些人的名字早已曝光在了媒体上。他说，他拍这部影片的目的就是要拍一部公民电影，能够提出一些问题，但是他强调这不是一部与社会新闻有关的影片，更不是针对教会的。他还进一步解释说，影片关注的不是司法问题，而是人性，是受害者的痛苦层面的问题。他尽量试着做到平衡，也尽其所能做到客观。法国文艺欣赏专栏由艾米编播，感谢收听。
Si vous arrive quelque chose, vous savez maintenant qu'il ne faut pas avoir peur de parler.